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讲，江青这个名字呢绝对不会陌生。他是毛泽东第四任妻子，是文革的罪魁祸首，很多人在他手下死亡或者受了不少的苦头。所以郭沫若呢就有这样的说话讲，称他是一个精生白骨，比武则天更加差。邓小平在答复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时候呢，就对江青有这样的评价，说他是零分以下。毛泽东在1969年就曾经这样对江青讲过，他说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，志大才疏，你眼里面只有一个人。到了1974年的时候，他又再跟这个江青讲，不要多露面，不要批文件，不要由你祖国，你积怨甚多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在审讯四人帮期间，他就这样答辩，我是毛主席的一只狗，主席叫我咬边个，我就咬边个。其实呢，他这句说话呢也都是未尝无理，他只不过是执行毛泽东叫他做的事情而已。江青的身世是怎样呢？他是生于1914年3月5号。他的名字本来叫做李云鹤。1926年因为跟他的老师发生争执，就被学校开除。同年他爸爸就病逝，他妈妈就带他去到天津投靠他的丈夫黄克明，就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做过童工。15岁那年就由山东实验戏剧社那里学了一年的戏剧，曾经在北京演出。1931年呢是嫁给济南的富家子这个裴明伦，两个月之后就离婚了。1932年他就跟这个余启威呢就同居，并且加入了共产党。4月的时候因为余启威被捕，他就开始逃往这个上海。到了上海的时候呢，他就曾经在一个识字班里面是教书。1935年就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，改个名叫做蓝屏。他曾经主演过《自由神》和《都市风光》这两套电影。当然在这两套电影呢，他只不过是做配角而已。在这个时间他也都跟这个影评人唐立呢是同居。1936年呢就结婚。但没几耐啊，他又跟这个余启威重新来往了，令到呢他的丈夫唐立呢是自杀，但是呢自杀没死到。1937年他又再度自杀，亦都是未遂。跟住呢江青就跟这个导演呢，另外一个导演就是这个张敏呢就同居。1937年七七事件不久，他就离开了上海去到延安，改名叫江青，并且呢是与毛泽东结婚，生了一个女儿叫做李娜。为什么叫李娜呢？就因为呢毛泽东的化名呢是叫做李德胜，所以呢就改做李姓李了。江青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和文化大革命 的关系。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灾难性的浩劫，他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文革上的打手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他藉着这个机会做过不少的坏事。他很怕他旧阵时在上海的绯闻传出，所以他早年的同事啊、朋友啊、情人啊，甚至对他忠心耿耿的个保姆都是死于狱中。他们之所以被拉去坐监，他们之所以被死亡，都是因为江青怕他旧阵时的事是藉着啲人是泄露出来。1965年在毛泽东支持之下，就由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发起这个文化大革命。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， 並且藉著打倒劉少奇同埋鄧小平呢，係壟斷佢哋嘅勢力。根據中共中央黨研究嘅研究室嘅報告，喺文革期間啊，牽連咧係極之廣大，有420萬人咧係被困咗喺監牢裏邊，係有172萬8000嘅人係因為文革而死亡，其中135000咧係被判死刑。在武鬥當中死亡的人數是達237000人，是有703000人呢 是因為在武鬥或者是被虐待或者是被打鬥或者是其他緣故而殘傷的，71000個家庭呢是被毀，可以說呢是中國歷史裏面空前的浩劫。不單止是這樣，文革是徹底了摧毀了中國傳統的股份和三綱五常，道德倫理完全的消滅，夫妻反目，兄弟成仇，子女就告父母，父母不認子女，學生就批鬥老師，徒弟就打師傅，一句造反有理就將整個國家的秩序完全摧毀，整個國家冇辦法咧嚇，就係恢復秩序，翻天覆地的顛倒，從高層的官員到平民的百姓，人人自危，民怨四起，尤其是宗教人士、基督教的教會被破壞到無可想像，一句所謂破四舊，所有這些就被打倒、被虐待，學生不需要上學，經濟崩潰，工廠沒有公開，成為歷史裡面最黑暗的一個時代。江青是要負責這一場的浩劫，基本上正如他說，他是毛主席的一隻狗，毛主席叫他咬誰他就咬誰。文革的其實的幕後主持人是誰呢？是有目共睹的。然而無可否認，江青卻是藉著這個文革同時擴張他的勢力，打倒壓迫不少他的個人敵人，比方來說呢反對他和毛澤東結婚的人呢都似乎沒什麼好死的，他又藉此裝腔作勢，大大弄權。比方來說，王瑩就是一個好的例子。幾十年前，王瑩是演過一套江青一直想扮演的角色，但就被王瑩搶了去做了。後來，王瑩更加跟她丈夫雙雙去到美國，在羅斯福總統夫婦面前是有機會演出，大出風頭去妒忌。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当他弄有权的时候，就将他困在监牢并且致死。江青随时可以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人困在监里面。周恩来到他那里开会的时候，他的随从令我在冰天雪地里面去等周恩来开完会，亦都不愿意入去他的楼房那里是取暖，因为怕什么？怕見到他的時候會突然禍從天降。有一次呢，州的衛士長叫成員工負責一個會議的安全保衛，江青的警衛員預先就打電話給他，說江青剛剛起身沒有時候吃飯，所以呢就叫他預備一些東西給他吃。江青來到的時候，成員工就請他先吃飯，成員工有這樣記載，他見到我就走了，我叫他吃饭，睬都不睬，走入到会场的时候就找到周总理，说这个成员工挡住我门口不让我入来，你们搞什么鬼啊？你们开什么会啊？跟住他就大闹周恩来个几钟头，周恩来就对他解释又解释，又将他的警卫召来，说是啊，是个警卫打电话叫我们预备些饭菜给你吃了先了，他仍然不依从，就闹成员工你一条狗。兩日之後就對周恩來說，成員工是歷史上的壞人，長期以來限制我和周總理接觸， 唔俾我见到周总理。周恩来只有将佢跟咗佢23年嘅卫士长从身边赶走，啊，而佢呢个卫士长成与啊呢个成员工，结果就被温到去呢一个嘅五七干校嘅劳改营。江青是一个这样呢，真是心理上有问题的人。但在毛泽东面前呢，他就温顺到好像小猫一样。但是呢，是可以说呢，如果不是有毛泽东做他的支持人，他不可能有这么大胆，是一个泼妇这样随时将人拉去坐监。到了1970年的时候，林彪的集团呢是被摧毁了。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就调往北京，就和张春桥和江青、姚文元等四人呢组成这个四人帮，直接呢是威胁周恩来。1974年发动所谓批林批孔的运动，批林批孔即是反对这个儒家，反对林彪，其实本来还有批周的，啊，即是呢其实是针对周恩来，矛头是直指向周恩来的。1974年周恩来因为病入院，邓小平呢重新崛起，四人帮的实力呢就受挫了。到了1976年周恩来死了，毛泽东又再呢是批邓小平，并任华国锋呢是任这个继承人。1976年毛泽东逝世，华国锋呢就继位。在叶剑英、李先念等和汪东兴等支持之下呢，就进行所谓华人堂事变，分别拘捕了四人帮，并进行这个审判。到了1980年的时候，9月29号，江青、张清权在审判当中被判死刑，就缓刑 两年。王洪文就当被判无期的徒刑，姚文元就被判20年，其余的陈伯达、王永胜、李作鹏等就被判这个所谓有期徒刑16至18年。后来呢，江青呢在监狱期间就服毒自杀。在江青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权落在一个这么残酷、这么没有学识、这么没有智慧、心理这么有问题的一个人的手上的时候，这个是国家的不幸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，是这样先，拜拜。